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退人数突破4亿，伦敦法轮功学员集会庆祝，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共给的荣誉是催命符，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三退人数突破4亿，伦敦法轮功学员集会庆祝。作者：英国法轮功学员。2022年8月27日周六，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办活动，庆祝4亿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北京时间8月3日，全球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简称三退的人数突破4亿。这是退党运动新的里程碑。法轮功学员们在圣马丁广场展示了多面横幅，向民众传达活动的重要信息，并有腰鼓队、舞龙队的表演，以及法轮功的功法展示，庆祝4亿中国人从心灵上抛弃中共，摆脱枷锁，拥抱自由新生。英国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张兰荣表示，4亿中国人三退有重大的意义。他说，通过我们讲真相，很多中国人明白中共是恶魔，破坏传统文化，把中国人领向深渊。经过大家多年努力，4亿人退出中共邪党，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很多人兴致勃勃地驻足观看，现场学功，签名支持。
BBC 前新闻编辑表示，法轮功非常和平，对人非常有帮助。肯·伯罗斯是一位退休的 BBC 新闻编辑，他告诉法轮功学员，中共能因为别人有不同的想法就迫害他们，包括宗教信仰的人，真是令人难过。英国现在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有几百种不同的宗教，基本没有被迫害的，而在中国没有人权，他们一直是这样，中共暴力威胁而不顺从民意。我看到法轮功非常和平，对人非常有帮助。我曾经去过前苏联、古巴，还有中国，这些共产国家我都去过。我觉得共产主义这种控制人们思想的东西非常奇怪，他要控制人的灵魂，人有自己的思想，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在共产国家，干什么都要许可证，到处是秘密警察，我到过的共产国家都像这样。
艺术治疗师说，你们正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马拉斯卡女士是一位艺术治疗师，她听到练功音乐时眼含热泪。一位学员递给她一张传单，她看着传单，眼泪扑簌簌地落下。她说，这是一种精神体验，我不知道法轮功，我就是来到这里，看到练功的景象就被触动了，我难以描述，我的心就这样被触动了。这些人打坐的时候，我感觉到强烈的能量，爱的能量，使我与之相连。对于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他说，这非常勇敢，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来自荷兰，那里的人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做任何事。从小的方面说，当我们在家庭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作为一个人的自由。我很难想象整个国家如此没有自由的状态。而你们正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把自由带给每一个人。你们非常有勇气，我为你们祈祷。你们通过做这样的事情，把爱的能量传遍世界。 那就是我为什么被触动，为什么我要支持你们。
原来别人给他三退，现在他给别人三退。法轮功学员杰克是一位经济领域的博士，2015年来到伦敦，常年坚持在伦敦中国城讲真相劝三退。他说，在唐人街讲真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两年有一位讲真相的对象成为同修了，而且成为讲真相的主力。他分享道，当时一位女士路过唐人街去一个中医诊所治病，出来时我们碰到，我给她讲了一些真相，当时正好是疫情，我就通过善恶有报的道理深入地讲了一下，她悟性挺好，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开始学法。那时她身体有很严重的疾病，很快好了。这位女士来英国20年了，经常遇到同修，已经做了三退，但对讲真相和三退的意义不是理解很深，他母亲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他对三退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后，代替他的父母在大纪元网站上做了三退，他说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位女士现在积极地加入了帮助中国人三退讲真相的行列，并且非常努力地去做，到现在每天大约能退10几个人。他感觉到众生明白真相后一种实质的发自内心的变化。
大陆来的医生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长期坚持在大英博物馆讲真相的梁女士也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位50岁的中国男士走到桌前主动拿资料，交谈中得知他是位外科医生，我和他讲真相，他说我支持你们，共产党就是坏，就是邪恶。89年的6.4我参加了，在大陆这手机看不到真消息。他说，现在了解真相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在我看来，这30年来，在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团体中，法轮功是做得最好的，因为你们有信仰。最后，这位外科医生说，在中国没有信仰，对有信仰的人，他共产党就要消灭你，对法轮功就是这样干的，你们要坚持下去。在海外我看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能看到你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他竖起大拇指说，你们是中国人的这个。学员问他是否加入过邪党组织时，他很自豪地说，我什么都没入过。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印尼巴旦岛法轮功学员近期到该市几所优等中学校给数千位师生介绍法轮大法修炼及修炼的基本原理。7月21日，学员在国立专业七中学向现场约1000名师生介绍法轮大法功法。7月29日，在国立专业二中学有约1000名学生参加，副校长也参加了该活动。8月11日，在国立43中学有约700名师生参加。8月13日，在国立3中学有大约1000名师生参加。在每一场活动中，学员首先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其修炼原则是真善忍，以及法轮大法的官方网站，包含当地练功点等信息，然后交功。国立43中学校长萨谢尔先生向来到学校教功的法轮功学员致谢，他表示感觉这个功法对学生和老师都非常有益。副校长厄尔尼塔也表示很高兴法轮大法来到他的学校，他说这个功法会带来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灵，练功后我的身体感觉到神清气爽。
印度班加罗尔市8月5日至15日在拉尔巴格中央公园再次举办花展，吸引了数10万人。当地法轮功学员不失良机，在此设立了展位，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民众。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地示范功法，派发真相传单和卡片。展位上提供英语、印地语、卡纳达语和泰米尔语的传单，每天都有很多人学功。
8月20日，匈牙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游行，传播法轮功真相，将大法的美好带到匈牙利。游行从布达佩斯市中心福瓦姆广场的中央市场大厅前出发，沿着瓦奇街到达克里斯托夫广场，然后返回福瓦姆广场。法轮功学员还在广场设立了信息亭，向公众传播法轮功真相。晚上8点，法轮功学员还举办了烛光守夜，悼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2022年8月份的每个周五和周六的下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通往老城的钱币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举办的讲真相活动格外引人瞩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当地民众也投来了关注的目光。人们听闻真相后，纷纷感谢学员们为传播真相不懈的努力和付出，并踊跃签名支持。8月27日，来了一位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年轻人，他在新加坡上大学时听说过法轮功，但都是中共媒体散布的谎言。后来陆续听到一些真相，但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没弄明白。于是，学员就给他讲述了从425和平上访到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来龙去脉，以及自己和身边朋友因不放弃修炼遭到中共迫害的事实真相。在了解真相后，这位马来西亚年轻人表示现在明白了，但他认为签那个名没什么用，又和现场的另一位学员继续交谈。这位学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继续向他讲真相，并告诉他签名是自愿的，这是给每个人选择正义良知的机会。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就是要告诉那些不了解真相的，还有和你一样以前听信了中共谎言的，以及世上所有善良的人，认清中共的邪恶，别被其谎言所欺骗。学员接着说，中共长期以来竭力封锁消息，掩盖真相，企图达到用谎言愚弄世人的目的。想一想，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制造的假新闻，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如果大家都保持沉默，不站出来揭露其罪行，那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的黑暗，那就是助纣为虐啊。年轻人听了不住的点头表示认同，随后他走到签字簿前，拿起笔刷刷的就签了字。今天我彻底的明白了，这个名我一定要签。他笑着说，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聊了这么久。丹麦及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0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向当地民众和国际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及揭露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历时23年残酷迫害的真相。
8月18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参加了艺术之夜活动，在市中心的赫斯珀里亚公园陈列出法轮大法红船和法轮功学员各种形式反迫害的照片，并展示优美的五套功法。
8月13日和20日连续两个星期六的下午，在法国巴黎15区查尔斯米歇尔广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活动。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坐、练功，有的人用手机拍照片或录像，有的人停下脚步了解真相，很多人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并希望早日停止迫害。
8月21日星期日，比邻英国伦敦东部的巴希尔登市举办了以南亚历史文化饮食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在市长卢克·麦肯齐的邀请下，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为当晚的欢庆活动带来了舞龙表演和功法展示。
7月29日，美国纽约长岛沃尔特·怀特曼购物中心迎来了法轮大法展位，长岛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开始在这里向商场的工作人员和顾客介绍法轮大法。8月19日下午，一位中年女士来到展位前，学员与她交谈，给她介绍大法，还教他念九字真言，随后他通过手机签名支持解体中共。临走前，他说脖子疼， 学员让他反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45分钟后，他又回到大法学员的展位，告诉学员，这九个字太神奇了。他离开展位后，一直在背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脖子疼痛马上就减轻了。学员向他介绍大法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他当时就决定要买《转法轮》。
8月21日，加拿大温哥华民众在中领馆前集会庆祝四裔华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一幅接一幅的横幅绵延达数百米，横跨整个街区。集会面对的马路上，许多车辆表示支持的鸣笛声此起彼伏，人们也会不时地打开车窗向集会的民众挥手或是竖起大拇指。
智利法轮功学员在南部小镇富塔勒福市向市政府介绍法轮功，受到了市政府热情欢迎。市政府为学员提供了每周在富塔勒福市文化之家的场地交工。学员已经进行了三次法轮功介绍会和交工，社区反应非常踊跃。文化之家负责人说，他们收到的反馈非常好，文化之家将法轮大法传单和文化之家自己的传单一起发放，向当地民众推广法轮功。
8月21日，澳大利亚西澳珀斯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步行街上举行集会，庆祝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上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4亿。数位社会精英人士到场支持发言。齐默尔曼教授在集会发言中表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外来的。他说，不幸的是，中国人，我的兄弟们，落入了这种邪恶意识形态的圈套。实际上，这是由一个非常讨厌的德国人输出给他们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共抱怨外国势力时，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因为共产主义就是在中国的外国势力。这种意识形态是由一个德国人卡尔马克思输出给他们的，而这种意识形态导致了人类的灾难，大批人死于这种非常邪恶的意识形态。齐默尔曼教授还说，中国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再次成为中国人，恢复他们的根源和传统，是时候让中国人恢复他们的文化，恢复中国人失去的应有的自由。来自不丹的卡玛和澳洲本地人本在集会现场驻足观看良久，并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了名。卡玛说，从这次活动中我认识到，中国人和中共不是一回事，这打开了我的视野。中国人和我们一样，追求自由幸福，而中共政府在控制人，这是我从这次活动中了解到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共给的荣誉是催命符，英雄刑警、优秀公务员，表面上是中共给黑龙江七台河市刑警赵安良、辽宁北票市公安局蒙古营派出所教导员鲁春军的荣誉，实际上却是中共给他们的催命符。一、中共所谓的英雄刑警难逃厄运。黑龙江七台河市刑警赵安良2012年10月被执法对象用木棒击中头部，造成颅骨粉碎性骨折，颅内大量出血，在北京治疗八年多后转回七台河继续住院治疗。2022年8月2日因医治无效死亡，终年43岁。赵安良1999年9月从黑龙江省警察学校毕业后，曾任七台河市公安局新兴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侦查员、桃山公安分局技术大队民警、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教导员、四级高级警长。他还是黑龙江省公安厅首批刑侦测谎专家。赵安良属于技术警察，公安局技术侦查人员，虽然很少在明慧网恶人名单上出现，但他们被邪恶操控着，背地里做了很多坏事。尤其是对中共最主要的迫害对象法轮功学员的手机、电话被监控，网络被监控，包括所有的语音和摄像头，都是这个部门在参与，甚至直接干坏事。 各地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都是这些技术侦查人员监控到的，然后把信息转交给各派出所直接绑架人。据明慧网《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一》曝光，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2012年4月，七台河市就有2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赵安良作为技术警察，协党给予他很多所谓的荣誉，如什么英雄刑警，他还多次所谓立功受奖。这其中，赵安良为中共卖命，参与迫害了多少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他自己最清楚，上天也最清楚。
二，所谓的优秀公务员生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22年8月11日8时许，辽宁省北票市公安局蒙古营派出所教导员鲁春军在辽宁省林原市送帐子执勤期间突发心脏疾病，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终年47岁。鲁春军，男，1975年12月出生，中共协党党员，1998年2月参加公安工作，历任北票市公安局江家窝铺乡派出所、白石派出所民警、东关派出所副所长、台吉镇派出所教导员、蒙古营派出所教导员。鲁春军因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得到中共当局重用，曾多次被中共评为北票市优秀公务员。据明慧网曝光，鲁春军参与了对辽宁省北票法轮功学员程向琴的绑架。2013年4月27日晚17点左右，辽宁省北票市公安局江家窝铺乡派出所所长陈瑞峰、指导员梁静伟、警察李宏伟、范玉书、鲁春军在江家窝铺乡西台集村村治保主任郭凤全带领下，闯进法轮功女学员程向琴的家非法抄家，并将法轮功学员程向琴绑架到北票市拘留所迫害。多行不义必自毙，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恶人，谁也逃脱不了天理的惩罚。人在做，天在看，法网在收，希望世人把握自己珍惜宝贵的机缘，摆脱中共恶魔的魔爪，也希望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大法或还在迫害大法修炼者的中共各级官员停止迫害，在这一个个警示的报应面前深刻反省自己，抓紧时机将功补过。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黑龙江牡丹江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新民于2021年11月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2022年5月他被截入牡丹江监狱集训队关押迫害，一个多月后又被截往泰来监狱老年监区继续关押迫害。王新民原是黑龙江省烟草研究所高级农艺师，曾被中共协党网判14年，在牡丹江监狱遭受迫害。
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孙文忠先生2022年1月8日驾车去大庆市灵甸县送货，在灵甸县加油站送人一本真相小册子遭人构陷，在途中被交警拦截，被大庆市灵甸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大庆市让胡鲁区法院曾两次非法庭审孙文忠，近日获悉孙文忠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他已上诉。
吉林长春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黄静茹被朝阳区法院网判3年半，他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并监，处境艰难。2021年黄静茹因向长春市公安局写信反映被非法关押期间养老金停发情况，并讲述法轮功真相而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四看守所。黄静茹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被送入看守所并监。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铁路小区法轮功学员沈艳桥于2021年7月被中南路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至今，家属近期打听才得知他已经被非法判刑2年，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 沈燕桥曾经被非法判刑四年。
山东潍坊市八旬法轮功学员王志庚老先生在家被非法判刑三年。8月26日上午，公安、法院、检察院八九个人在王志庚的儿子家中对他进行所谓的审判，非法判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随后带王老先生去潍坊第二人民医院查体，意欲送往潍坊市看守所收押迫害，因时间太晚，只得先令他儿子接回家中。据悉，不法人员在七月份就已经跟踪上他了。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悟思》，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号。在日语中，我写作思，即我就是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常用的词汇，比如正念、精进、邪魔等等，从文字上仍可窥见神传的汉字文化给人留下的启示。用思字来表达我，真是直击本质。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篇轮回文章，大意是历史的下一幕就要上演，众神望着下面滚滚恶业，其中关于十大奸臣中的魏忠贤。魏忠贤一生作恶多端，最后业力都要由自己偿还。很多神都犹豫了，我悟，这是宇宙已变异的表现。此时有一位神凛然地跳下去，投生做了魏忠贤。看到这里，我被震撼了。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伟大的神是没有私的，为了历史大戏按照剧本顺利上演，可以舍近自己。反观自己，回想我在第一次读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的，人类的历史就像一台戏，你们从国王到庶民，从英雄人物到强盗，从文人名人到英雄，都是你们干的。第一念却是，我可不想当强盗。一念出来，就是不想扮演坏人，自己造业，自己还业的思。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未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我的理解中，当头脑中出现我这个字时，其实就已经动了思这一念，思维就进入在常人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模式中了，比如对自己性格和能力的继承观念。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如果我第一念动的是我怕生，就会立刻展现出怕生的状态，真相也讲不到位。而当我的第一念只有救人时，念头是为他的，就克制住了我怕生这一念，根本想不起来。那时的我往往讲真相一下就能讲到点子上，而且好像可以从不同的话题切换到真相上，智慧也源源不断。在《何以练就神韵明星》的录像片中，观念才是真正的束缚这句话点悟了我很多。我们对自己能力的认知也是一种观念，而这个观念是在未思属性的常人生活中形成的。去除这些观念，如果同时能在思上挖根，有时能感到观念被连根拔起。在大法项目中，需要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动的念不同，结果两重天。如果我动了，对我太难了，我不会呀，这一念，表面上好像事实是这样，其实深处隐藏着我的思，不想麻烦，不想下功夫花时间，或不想太忙影响学法时间。而当我的念是只要大法需要我就去做时，往往在做的过程中，法就会给我开智开慧。这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像水一样，是无形的，可以变成需要的形状。并不是我突然间有了这个能力，而是没有用观念束缚能力。基点是只要正实法需要，
一切来源于法的力量。随着政法形势的推进，各个项目都发展得越来越好，相应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大法弟子人数有限，但我悟到，冲破来自私的观念，大法弟子的能力是不封顶的。以上是我对思的一些浅悟，以此与同修共勉，在正法路上不受观念束缚，一切为法所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网络封锁，坚持上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最近上网比较困难，上不了明慧网，有时上去了，但一会儿信号就没了，只看到标题，看不到具体内容，也就看不到大陆综合消息的内容，就不能针对当天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罪行发正念，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尤其有一天看到当天三退人数只有 3.3 万时，知道是因封网，同修的三退名单不能及时发到明慧网，心里很着急，用了人心。后来我发现不是都上不去，有人能上去，那我为什么上不去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为什么不用大法赐予的神通突破它呢？我想起了大约两年前一次突破网络封锁的经过，我就照着做。上网前先发正念，大法弟子的软件直达明慧网，他走另外空间，和邪恶的封锁无关，明慧网从来没被封住过。多发几遍，然后接上网络，点自由门，把右下角的接网络或叫路由器也点开，这会加快上网速度。这时自由门的小放大镜就欢快地跳来跳去，一会儿就出现了三个小方块，但右侧还没有信号，我就加持信号让它越来越强，不一会儿信号就出现了，进入动态网，我直接点明慧网，信号非常好，正念显神威，邪恶什么也不是，它封不住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正念突破网络封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日。近几天很难上明慧网，偶尔上去也打不开网页，周围同修都是这种情况，我想自由门快升级了。下午去一个同修那里交流，他也是此认识，并说他周围的同修都是上不去明慧网。我想，不对了，我们都这样想，都错了，这又是把困难推给了开发软件的同修，又向外修了。我说，赶紧归正，我们共同发出一念，清除所有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上明慧网的邪恶因素，让所有参与的恶人遭到现世现报，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交流完后我就回家了，回到家里也没多想，就顺利地上了明慧网。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谢谢师父，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发出这强大的一念，明慧网定会畅通无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理法会投稿过程中的收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 同修 A 修炼大法已二十多年了，每次法会都有投稿的想法，但最终因自己文化低，怕写不好给整理稿件的同修增加麻烦，就一直没有投稿。今年经过与其他同修交流，终于突破了种种障碍，决定投稿。今天和我约好在一对夫妻同修家见面。晚上我如约来到夫妻同修家，我和 A 同修以前见过面，但不是很熟。见面后 A 同修很高兴，一边从包里取自己写的稿子，一边谦卑地说，我没什么文化，写了很长时间才写出来的，因有很多字不会写，里面的错别字一定很多，昨天我怕你看不清，又重新抄写了一遍。我接过稿件一看，心里一热，每一个字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写了满满的八页。我想这八页纸用手工重新抄写一遍得多长时间呀，我很感动。我一边看稿件，一边询问写得不清楚的地方。 A 同修一边回忆走过的路，一边回答我的问题，房东夫妻俩在一边聆听。因稿件篇幅有限， A 同修叙述的很多事没有写清楚，他在投稿中回忆了2000年刚开始做资料时，在没有技术同修的指导下，凭着信师信法，在师父的不断点悟下，怎样复印出第一份真相资料的，看着广告公司如何做广告牌，回家自己琢磨着怎么刻字喷字做真相条幅，如何晚上开着车出去放气球，如何背着几百张光碟站在风雨中等约好的同修来取，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在同修被邪恶跟踪不便来取资料，而且同修家附近有蹲坑，却让自己将资料送上门，自己是如何排除压力，想到同修有难，自己凭着信师信法如何按时将资料送到同修家，如何冲破家庭阻力去天安门广场发正念。 A 同修微笑着说，自己没有想到被迫害，也没有想到怕，因为是师父让做的，自己只管去做，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保护着我，所以二十多年一路走得算平稳。 A 同修边回忆边说，师父要求弟子修炼如初。修炼如初出自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他说，与迫害初期比起来，自己时而有放松的时候，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今天投稿好像又找回了当年的自己。我听着同修的陈述，感受到了同修的正念正行，更敬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是师父与大法造就了同修这样的不平凡的生命，平凡的语言叙述着不平凡的经历。通过同修的讲述，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当年的一些画面，因为有许多相似之处，也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一些放松。同修们，让我们共同借助法会征稿这一过程，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吧，增添我们的正念，完成各自的誓约，随时返回自己美好的家园。希望还没有投稿的同修抓紧时间，整理稿件的同修也紧紧跟上，共同前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不会写的人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日。在期待与忐忑不安中，迎来了第19届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的征稿。期待是因为知道这是全宇宙众神瞩目的盛会，是众大法弟子提高的机缘，也是大陆大法弟子们应该珍惜万分的偏德，更是使世人了解真相的机会。而忐忑不安，则是因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没提笔就觉得不知从何处下笔，感觉难。但是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参加法会。通过学法才发现，那种忐忑不安是不敢剖析自己，
不敢面对自己的不足，修炼就是修去自己的不足，正因为自己修得不好，才有得且，才应该更深刻地对照大法的法理反思自己，无畏艰难，借由法会的机缘抓紧迎头赶上。如果方方面面都修得很好，无瑕疵了，那不已经无可修了吗？想表现自己修得好，想听好听话的虚荣心，才认为自己修得不好，以此掩盖自己修炼中的错误缺陷，是蒙混过关，欺骗众神众生的眼睛，也会使世人对大法产生误解，不能得到师尊的救度。这可不仅仅是大法弟子的失职啊。同时认为不会写也真的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和观念。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想到哪就写到哪，不断坚持下去，写稿中修改稿件中也会豁然开朗，这一段该删除，那一段该补充，文思泉涌，柳暗花明又一村。当真正定下心来开始写稿时，心里默默回顾了一遍我的修炼之路，竟然发现以我这一个大法弟子为中心向外辐射，有那么多的方方面面的修炼故事要向师尊汇报，一篇文章是不够了，得很多篇才能从不同的角度证实师尊的伟大与大法给众生带来的美好。请同修们尽快突破不会写的人的观念，尽快投稿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证实的是大法的伟大。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写稿的过程就是向内找、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日。前些日子，明慧面向大陆征稿开始了。从这次征稿通知来看，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文章中体现出法会的庄严、投稿的神圣、跟上正法进程同修的叮咛，感觉更加正式、更加紧迫、更加严肃。近日明慧交流文章中也刊登了几篇关于投稿的好文章，但是看看身边的同修，我还是想从自己浅见之处再跟同修交流一下。看到明慧征稿通知后，我也在想写什么呢，感觉没什么好写的，没有哪个关说过得特别像样的、值得动笔的，也没有哪一点比明慧网上交流文章悟得还高。法学得怎么好，看到什么殊胜和美妙，不值一提啊。可是我知道稿件要写，必须写，先定下来这一念，写再说。这一念定下来后，一天报轮，师父点化我，心里有了大概的主题。日复一日地忙碌着，周六想要为明慧编辑部同修着想，尽早完成，月底前必须投稿。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小时就写完了一篇文章，第二天又完成了一些投稿，其中包括关于中秋节给师父制作贺卡体悟。我是因为本地原因觉得不能做贺卡，写篇文章当作贺词，能多写就多写吧，毕竟时间不多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不给自己留遗憾。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都有心性的考验，一丝一念怎样把握，如何过关，悟到某件事情是怎么悟的，有什么升华，有什么教训，学法的感悟，背法的突破，面对名利情我们如何把握的，有了安逸心和色欲心是怎样修心断欲的，又认清和排斥了哪些邪党文化，自己在哪里有提高有误区等等，都是题材。 可以从某一件事儿、某一个点、一个认识、一个人心、一个正念、一个感触谈起，就像跟同修交流一样，娓娓道来。实在写稿件有难度的，可以说出来，让其他同修代笔，可以写出来提醒同修，也可以向师父汇报。我们不与明会上发表的交流文章比，不比我有没有他写的好啊，悟的高啊，我就是我自己，宇宙中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不同的经历，证悟不同的法理，不为人心所左右，不攀比，不自卑，不消极，不麻木，用正念，用真我来主宰自己。自己和自己比，我修去了什么执着，有哪些提高，有哪些不足，我的心性是在稳步上升，还是停滞不前。同修都知道，写稿的过程就是向内找，总结和升华的过程。那我们为什么不抓住师父给予的每一次机会呢？师父为我们承受这么多，唯愿师尊笑，可不是说一说，是要去做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时间真的不多了，不要麻木了，让我们精进不停，处施正法，救度可救度的一切众生。千万别停留在一种党文化的口号里，让我们真正的兑现自己的誓约，不留遗憾。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